我刚才讲过说这种应景的诗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或不好的问题啊，可是你可以看到真的是贵族公子里面有一种富贵气在里面，霞消云卧任不成，消跟卧都是房间里挂的帘子帐幔这些纺织品，那这些丝织品漂亮到像晚霞像云一样啊，上面有很多的彩色的织锦，然后到处都是铺陈到这个样子啊。那铺陈两个字是拉开来的布幕，拉开来的帘幔，那么让你感觉到说这个大观园当中用丝绸的美可以用到这么华丽的地步。阁相摩经听未真，摩经我们很少听到，我们一般讲三经讲五经，五经就已经是黎明天亮了，所以摩经一般讲到叫做六经，那六经其实大家都已经起来都已经开始慢慢忙碌工作了，所以摩经常常让你觉得是有一点不清楚的那个打经的声音啊，远远的阁相摩经听未真。为什么在这里用到摩经？我想青春是一个可以睡到自然醒的那个年龄，他根本也因为宝玉他们真的没事，所以他真的可以阁相听到人家都在打六经了他还在床上睡觉啊，然后朦朦胧胧糊里糊涂。所以我觉得这四首诗基本上在讲岁月，同时也在讲富贵，也在讲慵懒，就是没有什么忙碌的事情，没有人生没有那么多记挂的事情，没有弄好闹钟准备早上一定要多几点起来，就会有阁相摩经听未真那种感觉。枕上清寒窗外雨，还睡在枕上，可是春天因为是春天所以外面还有一点寒凉，北方的那种寒凉，然后也下着雨啊，就是那种春天的细雨。眼前春色梦中人，好像一切东西都是在不清楚不确定那种朦胧的感觉，在讲春天也在讲青春里面某一种情感的不真实的感觉，好像眼前那个人也就是刚才梦里的人啊，那种不真切的真假之间的关系。盈盈烛泪因谁泣啊，就是看到蜡烛一直流着蜡泪，那为什么在哭？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些句子其实非常青春的句子啊，就是你翻开自己十几岁的日记吓一跳，就是里面好多句子都这种句子，就是里面有一种唯美又有一种感伤啊，觉得蜡烛到底为谁在哭，默默花愁为我沉啊。那么所有的这些花，春天在开放的花一句话也没有在讲，可是好像很感伤，那个春天的感伤好像是因为我而这些花在那边有一点发嗔啊，那种在撒娇的意思。那自是小环娇懒惯啊，刚刚提到说这几首诗里面都在讲一种慵懒，那小丫头们那么已经有点撒娇有点慵懒惯了，永情不耐笑颜贫啊，就抱着被子，情是被子，那大家在那边又谈话又在笑的，所以其实是没有事情。这几首诗就在讲无事的岁月那种悠闲，然后里面的慵懒，里面淡淡的哀愁那种感觉啊，这里面当然就是富贵人家，因为如果你在忙碌，你在劳动，你大概也不会有闲愁，可闲很容易愁，对人生的一种闷闷的感觉，可是又是富贵啊，所以《红楼梦》整个的调性是在这样的一个富贵加上闲愁的青春时期里面过去，你也觉得回想起来青春好像没有什么事件，青春就是一个感觉，就自己的青春回想起来就是一种如真似幻的感觉，不见得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的。好，到了夏天的时候说卷袖佳人幽梦长，还是在睡觉做梦，好像青春期就是一个梦，然后有一点孤独啊。卷袖佳人幽梦长，金龙鹦鹉换茶汤，那有钱人家在廊檐底下都会用很漂亮的鸟笼养着鹦鹉，而鹦鹉就会学人叫要茶要茶喝要茶喝之类的。其实这里面在讲一种富贵里面的孤独感，就是好像人都在睡觉慵懒，然后那个鹦鹉在讲话啊。金龙鹦鹉换茶汤，窗明射月开宫镜，女孩子要化妆的时候会把镜子打开，因为镜子平常是用一个套子套起来的，镜子打开的时候你忽然觉得好像是很多月亮亮起来一样啊，窗明射月，好像是窗户里面透过来的月亮的圆啊。开宫镜，试霭弹云品玉香，那么家里面把那个檀香烧起来的时候，那个冒出来的烟好像是云进来了，所以他是把富贵人家的所有的这种镜子的美 跟烧檀香的美去带到了大自然，就那个镜子可以让你恍然怀疑，以为是月亮，那那个檀云会以为是整个的天空上的云飘下来了。琥珀杯倾和露华啊，喝酒的时候那个玻璃的杯子里面的酒像琥珀一样的颜色，像荷叶上那一滴露水在那边滑动一样啊，一些很美的形容，这是很典型的宝玉的个性啊，就是对于物质的珍贵，对于物质的美的享有，可是里面又有一点颓废的东西啊，玻璃槛纳柳风凉，水亭处处奇玩动，就是夏天，所以在那个靠近水的亭子里，大家在纳凉。奇玩是齐国，就是山东这个古代山东这个地方出的一种玩，是很薄的纱，特别适合拿来做扇子的，叫做奇玩玩扇。啊，玩扇，玩扇是讲这些女孩子夏天很热，所以他们在水边靠近水边的亭子里纳凉的时候，都在那边扇扇子，而这个扇子的布料是用齐国出的丝绸来做的，奇玩啊，奇玩洞，帘卷朱楼罢晚妆。那到了黄昏的时候，那把这个珍珠做的帘子卷起来，然后再开始卸妆啊，就是夏天的感觉。所以你会感觉到春天过去，夏天过去，都在讲一个东西，就是生命的慵懒，好像生命无所事事的那个慵懒的感觉。然后到了秋天，绛云轩里觉喧哗，这个绛云轩有点是在讲怡红院啊，就是红色的云，绛云轩里觉喧哗，桂魄流光侵嵌纱。那秋天常常讲到月亮，秋天的月光是特别亮的啊，所以桂魄因为形容月亮里面是有一棵桂树的，吴刚伐桂的传说，就是在中秋看月亮的时候，月亮里面各种的传说，有嫦娥，有玉兔，有吴刚在伐桂，伐那个桂树，所以常常用桂魄，就是桂树的灵魂，桂魄流光，就月光流进来侵嵌纱，嵌纱是一种作为防蚊虫的纱窗的那种细纱，织出来的一种细纱。胎锁石纹绒睡鹤，锦飘桐露湿栖鸦啊，就鸦或者鹤都是花园里面养的一些动物，一些禽鸟。那因为天气慢慢冷了，所以长出了青苔。那在石头上睡了一只鹤。那井里面飘下来，因为落叶就是梧桐的叶子飘落下来，飘在井里面，旁边有在那边睡眠的鸭子啊，栖鸦睡鹤，抱琴杯至书金凤啊，非常漂亮的句子，就是抱着被子来，把这个被子铺开来的是一个丫头，一个杯女啊，抱琴杯至书金凤，就是你把被子舒展开来的时候，被子上绣的是金线的凤啊，所以变成书金凤，衣砍人归落翠花啊，就是秋天，所以人回来的时候在门槛旁边花慢慢在飘落，静夜不眠因酒渴，那整个晚上这么安静，醒过来睡不着了，是因为喝酒以后半夜会口渴啊，因酒渴沉烟重播所烹茶，因为睡觉以后会把这个暖炉的烟会把它把灰埋起来，把那个炭火埋起来，现在要重新拨开来让它再烧起来，然后要丫头帮他再煮一点茶，沉烟重播所烹茶，这些大概都是过去富贵人家的一种生活上的细节描写。可是经过宝玉的这个诗的传达，你都会觉得里面传达着那种青春淡淡的慵懒的哀愁感啊。然后到冬天，梅魂逐梦已三更，谨记双琴睡未成。锦记，记这个字我们前面有讲过，就是所有织出来的地毯，用毛织出来的毯子，不是丝的，是毛毯，叫做记。那么通常是北方用的厚的地毯啊，冬天都会用这种厚的地毯去防寒凉的，就是铺在地上。锦记双琴，琴是被子，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被子，这四首诗好像都跟被子有关，好像老在睡觉那个感觉啊，就是其实都有一点永勤，有一点抱着被子然后懒得起来那种，有点在梦境的感觉。那锦记双琴，双是一种鸟啊，绣双，它通常合在一起叫做绣双，就绣花的绣，另外一边加一个鸟这个字啊，绣双。绣双是大雁，是天空飞的野雁，它们常常是一对一对飞的，所以过去常常把鸳鸯绣双 其实都是公的鸟跟母的鸟绣在被子上来代表一种婚姻或者一种情感的啊，就鸳鸯的被子或者绣双的被子，绣双是燕，谨记绣双禽睡未成啊，就是家里铺了这么厚的地毯，盖着这么美的绣的双绣双的被子，可是还是好像睡不着觉。松影一停唯见鹤啊，就看到院子，因为冬天了，下雪，所有的树木都凋零了，大概只有松树还不凋啊，不凋零的树，所以它的影子唯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满地看到掉落的梨花，已经是秋天了，所以落花遍地，可是没有莺在叫，因为莺是春天的鸟，黄莺是在春天叫的啊。女郎翠袖湿怀冷，公子金雕酒力轻。那这里很明显在写宝钗、黛玉，写宝玉自己啊，就是大家在那边作诗，作诗的时候觉得天气真的很寒凉了啊，所以用翠袖湿怀冷，公子金雕。那宝玉披着貂皮的衣服，那在喝酒啊，酒力轻，却喜事儿知事明啊，很高兴这个陪伴的书童或者丫头很懂得喝茶啊，知道怎么去品尝茶，扫将新雪及时烹，就刚刚落下来的雪还没有弄脏的雪把它扫了以后，用这个雪融化了来煮茶喝啊，来烹茶。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四首诗都没有事情发生，可是这里面有一种生活的品味啊，就是有时候我们读起来我们当然觉得好过瘾，就是生活怎么过到这个样子了啊？就是扫新雪来烹茶。我一直觉得大观园里面是一个青春的游戏，可是游戏让你觉得有一种美在里面，就生活可以这么自在到不繁忙，然后有他自己的优雅在里面啊，懂得怎么去赏花、赏落叶、月光。那大概我们小时候读到这四首诗都好羡慕，那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里其实当然没有啊，早已经远离了这样的一个华贵的某一种生活。其实我相信今天在台湾的有钱人贵族大概也没有这样的生活，因为这里面不只是富贵的问题，同时其实里面有一个生活的品质啊，就是刚才讲到游戏这个字，就是说有钱以后玩什么东西的问题。那过去的富贵他会玩赏雪或者是花月，这些所谓风花雪月。那现在有时候你会想，如果去想富贵这件事怎么去表现富贵，大概是另外一种玩法啊，不同时代的价值也不同时代的玩法。所以《红楼梦》留下来一个清代十七世纪的贵族生活的某一种品质，那即使这个诗写得好坏是另外一回事，说里面传达了一个那个时候生活上的某一种优雅，而且是透过宝玉的诗来传达的。